273页，摘自第89节。赛斯说，这人在前世和你们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关系，我也没在任何时代的英国见过他，相反的，是在16世纪的地中海一带。他目前的语言障碍就是源于这个时期，始于奈生1507年的这个障碍，代表一个他应该开口的时刻，因为有个人的生命危在旦夕，可是他却没有开口。他过去因为恐惧而没有开口，现在当他最希望说话时，却说不出话来。这是可以补救的，背负一辈子的罪恶感，多少是可以理解的。从1500年代开始，就一直在心理上承受罪恶感，的确是太过有良心了。他早就弥补了原来的罪过，况且在当时的情境下，那样做是可以理解的。有一支外国军队入侵，在这个人的连队中，有个人被认为不忠诚。现在，在这节课的这个人被认为是不忠诚的队员，他否认了。但当他们决定他明知无辜的另一个人是罪魁祸首时，为了救他自己的命，他让他们以为这个无辜的人有罪。为此，他一次又一次的补偿，没人叫他补偿。甚至在当时，他就很有良心，对自己的出卖行为感到苦恼，胜过于大多数人。在最近一次的前世中，他透过一只无用的右手臂来折磨自己，所以他就没办法再指认。你明白吗？这一次，自我的缺陷比较轻，只是个麻烦而已，但这种麻烦变成了一种折磨。真注：课后我们被告知，涉及者并不像大多数人那样惯用右手，而是双手并用。赛斯说，这是不必要的，他已经用其他方式透过建设性行动做出了超额的补偿。如果他认真看待这个资讯，了解他已经为原来的出卖行为做过超额补偿，那他的症状就会减轻，终至消失。而且他认识他曾经这样出卖的人，在这一世他对那个人很好，在这一世他为了他一度出卖的人放弃了很多东西。业并没有说要以眼还眼，在业当中也没有暗示任何惩罚。在物质领域里，业只是个人发展的结果，代表的是渐趋成熟的了悟，了悟到我们在心灵上和物质上都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当我们伤了人，我们伤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我们不必永远带着这样的伤疤，有一天甚至在潜意识上，我们也必须忘怀我们冒犯过人。这里涉及的人格能够非常顺畅地表达自己，在16世纪他能言善道，正是因为这种无爱的口才如此令人信服，如此甜言蜜语，他的长官才会相信他对那个无辜者的指控。所以他现在害怕用口才，因为他一度约束不住自己的口才。目前的人格想要表达自己的愿望，受到潜意识的前世记忆当中，害怕不慎使用口才的后果妨碍，造成现在这样的困境。一度被现在的人格出卖的那个人，现在是这个人的父亲。潜意识上，父亲明白，不然的话，他怎么会要求儿子做到没有一位父亲有权要求的事？我并没有暗示父亲有意识的蓄意苛刻或报复。现在的父亲爱现在的儿子， 父亲并不想伤害儿子，而是想伤害他儿子曾经是的那个人。所以当父亲报复他以前的出卖者时，他伤害儿子却不知何故。他无法了解自己对儿子的残酷，或是他忍不住做出的行为。爱父亲的儿子也不明白父亲小小的残酷和自己从中得到的满足感。他良心上欢迎那些小小的残酷，因为他们让他觉得自己在做补偿。但为什么补偿呢？为一个已经完全补偿的罪过。父亲的每个小小的残忍行为更伤父亲，因为他被自己对待儿子的方式弄迷糊了。在意识上，他的确对儿子很有父爱，借由忍受这些残酷，现在的人格得到两个结果：一，他做了不需要的补偿，但同时他也借由引起父亲数小时的懊悔而反击了。对于源于前世的症状，为了给现在的人格一个多少合理的解释，人格往往在此生引发一个被人格的潜意识指为戴罪羔羊的实际事件。真注：此处描写一个特殊情况，那个事件本来微不足道，只因为个人的内在压力而有了重要性。再次声称那个人在意识上不会想起这个特定的事件，但他的潜意识把他当作是口疾的戴罪羔羊，他这一世的口疾就始于这件事。赛斯说，沟通是这个人格会极为成功的一个领域。这个在口语沟通上受到固定限制的人格，将在他的潜在沟通欲望能够找到宣泄出口的一个或数个领域里得到满足。真注：建议电子领域，这个人曾受过训练的一个领域。赛斯说，这个人应该离开他父亲的家，在他觉得自己一度出卖过的人面前，他怎么能够表达自己呢？现在他除了一般的孝道之外，并不欠父亲什么，表面上取悦父亲，或试图从事他没兴趣的领域来讨父亲欢心，他个人是不会因此有发展或成功的，对父亲也不会有任何帮助。只有儿子独立自主，而且父亲知道他能够独立自主时，确实存在于父子之间的爱，才最能维持和滋长。父亲为自己无意识的要求的牺牲感到遗憾，儿子则为自己所做的牺牲感到遗憾。鲁伯不相信一位赞助客人应该用我这种方式行事，但我并不是赞助的客人。我觉得探究个人背景是一个相当痛苦的，自己施加在自己身上的责任。我认为自己颇为高贵，而不宜采取一个心灵偷窥者的姿态。但是能够坦率探究自己内心的人太少了。如果这份资料有任何作用的话，它必须是知识取向的，而且知识必须应用在人类身上。